秋孔看不懂的 CN 域名，华为三个专利公布，台积电三纳米突破即将量产。欢迎收听2022年4月13日的科技日课，我是星云。今天秋孔与您带来了哪些科技讯息，一起听听吧。第一条，近日包括维沃公司、小米集团、通源集团、千禧鹤公司、湖南建工集团、潍柴动力、腾讯云计算等十家国内500强企业纷纷启用了国家顶级域名 CN 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称，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是网络世界中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和象征。中国国家顶级域名是中国在互联网上的标识，中文域名更是用汉字开启互联网的钥匙，承载着国家的使命和民族的文化。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国家顶级域名和中文域名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也是国际公司走进中国的名片。秋孔老师点评，放在第一条吧，这项高科技我没有看明白，也不知道有什么巨大的意义。理论上，我们的 GFW 官方网吧，官方网之下，域名应该可以拦截解释的。国外的跟域名服务器其实是可以绕开的。这时候启用 CN 或者汉字域名，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呢？作为一个科技爱好者，我继续思考。如果找到答案再沟通，应该有一些象征意义吧。第二条，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新发现一个能够提升儿童数学能力甚至学习能力的脑回路，这一脑回路能触发头后部附近被称作顶内沟的一个区域，这一区域既与数字处理相关，也与储存记忆的海马体相关。第三条，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公布一种折叠侧拉装置及电子设备专利，公布号为 CN114338860A。 专利摘要显示，本申请通过第一侧拉件的滑动扩展了电子设备展开后柔性屏的尺寸，使一次展开操作后的柔性屏面积增大一倍及一倍以上，有效地增大了显示区域面积。秋孔老师点评， OPPO 不是早就推出这样的手机了吗？在摄像头上绞尽脑汁花招百出之后，现在各个手机品牌纷纷推出柔性屏，那对于柔宇科技这样做柔性屏研发的企业应该是件好事，看能不能帮助到他们缓解一下财务困难。第四条，4月12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车内隔空手势的交互方法电子装置及系统专利获得授权，涉及智能车技术领域，该方法包括获取通过摄像头检测到第一隔空手势，在所述第一隔空手势对应的预设响应操作与发起所述第一隔空手势的第一用户匹配时，响应于所述第一隔空手势，启动所述第一隔空手势对应的预响应操作。该方法可以用于车内隔空手势的交互场景中，降低隔空手势的误操作率，保障驾驶安全和交互体验。第五条，消息称台积电三纳米量产或重大突破，今年八月投片。第六条，2021年无线蓝牙 TWS 耳机全球出货量达 2.9 亿台，苹果、三星、小米、SchoolCandia、QCY 前五。秋孔老师点评，这个销量真是逆天了，别着急，还有三年红利期，至少三年。 第七条，中国移动 5G 新通话正式发布，超低时延，超轻画质，不占流量，一键视频。第八条，华为真人游戏交互专利公布，可提高游戏真实性。真人游戏交互方法包括电子设备通过第一定位单元侦测所述电子设备代表的虚拟武器的位置信息，并发送至服务器电子标签，通过第二定位单元侦测所述电子标签对应的玩家的位置信息，并发送至所述服务器。所述电子设备在侦测对所述电子设备或安装所述电子设备的游戏配件的操作满足第一预设条件时，控制虚拟武器对所述电子标签对应的玩家发起虚拟攻击，获取所述电子设备的运动信息，并发送至所述服务器，所述电子设备接收所述服务器发送的所述虚拟武器对所述电子标签对应的玩家发起的虚拟攻击的结果信息，并相应的显示所述结果。本申请还提供一种真人游戏交互系统，可提高游戏的真实性，对游戏场地要求低且无需特殊的游戏道具。秋孔老师点评，看到了华为的什么？一起念念华为过处。好了，我就不念了。大家可以在心里念。第九条，老坛酸菜方便面重新在超市上架，待质检报告。秋孔老师点评，茅台的脚丫子可以起唇，但是不怎么检测出来，老坛的酸菜同样也检测不出来呀。质检报告内容，我闭眼就看到了画面，老家晒麦子、玉米、豆子都是脚丫子踩在上面，馒头照样香甜可口。第十条，4月12日脉脉发布趁势而上人才流动与迁徙2022报告，数据化呈现了当下竞争加剧的求职环境，同时也对最新的人才流动趋势和招聘变革进行了详细分析。在互联网、房地产、教培等行业人才需求减少的同时，新能源汽车、新消费、企业数字化、智能制造等行业正在张开怀抱，大量招聘人才。第十一条，三部门关停2022年第二批十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含80后养老事业联盟、青年就业联盟等。秋孔老师点评，这些联盟很牛逼，之前都是世界什么什么的，别提多丢人了，手上也曾被骗过呢。第十二条，天娱手机山寨机酵母转做射频芯片成功 IPO，国产射频功率放大器龙头维杰创新，股票代码688153，在科创板上市，其发行价为 66.60 元每股。华米欧威四大手机厂商入股，市值近200亿元，其产品主要为射频功率放大器模组，还包括部分射频开关芯片、WiFi 射频前端模组及接收端模组产品。射频前端芯片主要为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提供无线电磁波信号的发送和接收，是进行蜂窝网络连接、WiFi、蓝牙、GPS 等无线通信功能所必须的核心模块。若没有射频前端芯片，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将无法拨打电话和连接网络。做山寨手机起家，然后现在转做手机的那个射频放大器，先山寨然后再研发然后再技术领先，这条路好像在各行各业好像都还走得通。比如说莆田鞋最开始是做山寨的， 然后后来呢，他们的产品质量有的时候比原版的质量还要好，现在也在注册自己的品牌了。第十三条，宁德市工信局发放通行证，保证宁德时代在各个高速卡口通行的时效。秋坤老师点评。幸亏高速不经过我们村，不然通行时效没保障。村长不认识工信局的张呀。第十四条，为缓解市民充电焦虑，北京推动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应装尽装。第十五条，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将开始测试在其虚拟现实 VR 社交平台 Horizon Worlds 中出售数字资产的商业工具。Horizon Worlds 是 Meta 构建元宇宙的关键组成部分。Meta 称，这些工具将首先提供给通过 VR 头戴设备访问其沉浸式平台的选定用户，让他们能够出售虚拟时尚配饰。或向其他用户提供访问数字世界部分内容的付费渠道。Meta 向元宇宙开发者抽成47.5%，比苹果30%还高。第十六条，Epic Games 宣布已经成功融资20亿美元，投资者是索尼乐高集团幕后家族操控的公司。Cokebeer 本次投资给 Epic Games 定出的估值约为315亿美元。索尼早就已经是 Epic 投资者，这一次他和 Cokebeer 分别向 Epic 注资10亿美元。有了庞大的资金之后，Epic 将会向元宇宙下注。月初时，Epic 与乐高集团围绕元宇宙达成合作。第十七条，芯片巨头英特尔正式启动扩建其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第一 X 工厂，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0亿美元，旨在加速技术开发，以重新获得芯片行业的领导地位。第十八条，知名音频设备厂商 Sonos。宣布收购总部位于河南的元件厂商 Meta Holding BV。Meta 是一家元件生产公司，他们对换能器进行了重新设计，使其在不影响音质的情况下，拥有更小、更轻便的外形。第十九条，TikTok 2022年营收有望突破110亿美元，超 Twitter 和 Snap 之和。第二十条，欧拉开发者大会将于4月13日到15日召开。本次大会将召开社区各级工作会议、SIG 组工作规划会议、发布社区数字基础设施全场景。长周期版本，OpenOLA 2.03 LTS 版本展示社区伙伴的联合创新成果。从2019年华为宣布 OpenOLA 开源之后，生态伙伴积极加入到开源社区当中，以麒麟软件。统信软件、麒麟信安为代表的国产操作系统厂商，积极研发基于 OpenOLA 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商业版本。2021年，OpenOLA 系产品整体装机量超过102万套，其中物理机装机量达52.7万套，商业发行版装机量达到34.5万套。本届大会由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旗下的 OpenOLA 开源社区发起并举办，也是 OpenOLA 正式捐赠之后的首次社区开发者大会。华为、英特尔、超聚变、新华三、麒麟、统信、SUSE。 麒麟信安、中科院软件所等芯片厂商、整机厂商、软件厂商代表将参加大会。第21条，推特 CEO 帕拉格去年薪酬总额为$3,035万，前任 CEO 多西仅$1.4。第22条，雷军退出 YY 公司股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日课，欢迎留言评论，我们明天再见。